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立陶宛外交部宣布，中共驻立陶宛代办处的三名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对他们下达了驱逐令，要求他们一个礼拜之内离开。立陶宛外交部没有提供驱逐中共使馆人员的确切原因，只提及他们涉及违反维也纳公约及立陶宛共和国法律的活动。不过在立陶宛允许台湾在2021年在当地开设代表处之后，中共当局与立陶宛的关系当即陷入紧张。中共单方面将大使馆改为代办处，并向跨国企业施压，要求他们断绝立陶宛的联系。此外，在这个礼拜三，立陶宛指出该国正与瑞典及芬兰设立联合小组，调查海底电缆被破坏事件。这个月较早时，瑞典领海内有两条波罗的海海底电缆被切断，其中一条从瑞典哥兰特延伸至立陶宛。根据追踪网站信息，当海底电缆被切断时，大约是这段时间中国散装货船伊鹏三号曾经航行在电缆上方。这个礼拜，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执行委员会在温哥华举行年会，并在礼拜四会后宣布成立哥斯达黎加的入会工作小组，而台湾的入会申请因没有达成共识被搁置。台湾中央社报道，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礼拜四在 CPTPP 执委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哥斯达黎加率先符合奥克兰原则，因此将成立工作小组进一步推进他的入会申请。奥克兰原则有三项，即必须达到该协定高标准规范，历来遵守贸易规范与承诺的良好记录，以及取得 CPTPP 既有成员的共识同意。虽然台湾和中共都比哥斯达黎加更早提前加入 CPTPP 的申请，但 CPTPP 目前对两个入会案都尚未设立工作小组。 Political 网站欧洲版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 CPTPP 成员国代表在这次会议回避讨论了有关中国和台湾入会的申请案，与会代表希望通过推迟对两个入会案的决定，可以避免北京一个中国政策带来的棘手政治问题。礼拜五，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由于中国经济疲软，难以获利，汇丰银行正计划退出中国的信用卡业务。知情人士表示，汇丰目前已经停发新卡，并努力减少向中国大部分客户提供的服务。在试图出售信用卡业务失败后，汇丰现在打算关闭相关业务，计划仍然在拟定中，最终可能保留一小部分高端客户，继续为他们提供信用卡服务。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该行的独立信用卡客户亦就是没有在中国使用汇丰银行其他服务的客户，将无法在信用卡到期时续签，并补充说，这一类客户在中国业务中的占比很大。该撤出决定凸显了汇丰银行在中国面临的挑战。2016年年底，汇丰银行在中国推出了信用卡业务。消息人士表示，在服务推出后的18个月内，汇丰信用卡业务的未偿金额达到5亿美元。之后，由于中共针对 COVID-19 实施了严格的封锁，导致增长停滞，交易量骤降。礼拜五，中共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中共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当日在日本海上空再次举行了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俄两军自2019年起开始组织实施年度合作计划，其中包括定期举行两国空军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目前这类联合巡航已经进行了九次。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报道说，在中俄礼拜五举行的联合巡航中，中共可以携带核武的最新型军 6N 战略轰炸机首次亮相。 报道称，中俄两军进行例行性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主要目的是增进两国两军之间的战略互信，提升两军之间的战略合作水平。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礼拜五表示，当日五架中共军机和六架俄罗斯军机相继进入南韩东部和南部海域的防空识别区活动，四个小时后离开。南韩就中俄战机未经事先通报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分别向两国提出抗议，但是两国都不承认首尔自行设立的防空识别区。日前，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落马后，最新爆料指出，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亦被约谈。目前中共军中人心惶惶。礼拜五，中共前海军中教姚成在 X 平台发文话，最新消息由朋友那度获悉，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亦被中纪委、军纪委苗华专案组约谈，具体情况不明。礼拜日，独立视频人蔡慎坤亦在 X 上发文表示，中共火箭军司令王厚斌难逃一劫。最新消息话，上任先至一年几的王厚斌亦被中纪委带走去交代与苗华的关系。中共官媒礼拜四晚报道，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涉嫌严重违纪，中共决定对苗华停职检查。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军方这类消息都是极端机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但逃亡海外的人士居然能够知道，说明中共军队内部有人对习近平不满，而且确实采取了行动，习近平在军中权力已经动摇。
今个礼拜六，台湾总统赖清德即将开启上任后首次元首外交，在一个礼拜时间里面，先后对马绍尔群岛、图瓦卢、白楼三个南太平洋邦交国访问，途中将会过境美国夏威夷同关岛。礼拜五，中共外交部呼吁美国政府认清赖清德及民进党的所谓台独本性，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从而维护台海和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赖清德即将出访途中过境美国一事时作上述表示，台湾中央社引述台湾总统府人士的讲法，话赖清德此行将过境夏威夷停留两晚，依次序访问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之后，接住过境关岛停留一晚，最后一站访问白楼，之后在下个礼拜五返回台湾。赖清德宣誓就职之后，以及他在发表双十国庆演讲之后，中共都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路透社引述台湾以及地区安全官员的分析话，赖清德今次出访以及过境美国期间或之后，中共很可能再次举行这一类军事演习。礼拜五，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抵达平壤，开始访问，目的是进一步加深俄罗斯和北韩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美联社指出，俄罗斯国防部在宣布别洛乌索夫北韩之行那时，并没有提及他在访问北韩期间将会同任何人举行会面和会谈，亦没有讲到此行访问的目的。而北韩官方媒体亦没有即刻对别洛乌索夫访问北韩作出报道。别洛乌索夫在抵达平壤之后发表的谈话中指出，俄朝军事合作正在扩大，他高度赞扬普京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平壤举行峰会之后签署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条约。该条约包括一国遭遇侵略，另一国有对他提供援助义务的条款。在别洛乌索夫抵达平壤几日前，南韩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会晤了由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率领一个代表团，他呼吁乌两国就北韩派兵帮助俄罗斯的侵乌战争制定共同的反制措施。法国著名地标巴黎圣母院经过历时5年半的修缮， 将在下个礼拜重新对公众开放。这座拥有900年历史的哥德式建筑在2019年被一场大火，教堂的屋顶和尖端严重受损。礼拜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参观了修缮一新的巴黎圣母院，感谢为教堂修缮工作捐款的人和参与修缮教堂的人。有大约1300名工人参与了教堂的修缮工作。马克龙在2019年的大火之后誓言在5年内完成修缮工作，现在该目标已经基本达成。马克龙的办公室估计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总共超过 8.4 亿欧元，目前仍有大约 1.4 亿欧元将用于进一步投资这座建筑。法国计划在12月7号夜晚举行巴黎圣母院的重新开幕仪式，届时将邀请各国名人和国家元首，之后将举行几日的特别弥撒，以庆祝重开并感谢那些帮助拯救和重建教堂的人。重新开放的第一个星期里面，巴黎圣母院将开放至夜晚10点，礼拜生活将在12月16号全面恢复。礼拜五，南韩当局宣布成功研发出一款新型弹道导弹拦截系统，以回应北韩日益升级的导弹威胁。南韩新研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属弹道导弹末段高空防御系统，该系统具备拦截超过40公里高度的导弹或飞机的能力，可以帮助军方做到三层防御战略。当敌方导弹进入大气层嗰阵，佢能够在高空中有效识别并摧毁来袭的导弹。目前在南韩部署的美国爱国者三型导弹和南韩自行生产的天宫二型防御导弹属末段低空防御系统，主要拦截近地面或中低空的导弹威胁，而部署在庆尚北道星洲郡的萨德反导系统虽然负责末段高空区域防御，南韩在关键时刻可能无法即刻运用，但属驻韩美军的资产，南韩在关键时刻可能无法立即运用。南韩表示，未来面对敌军的导弹攻击嗰阵，将首先利用新开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在高空拦截，如果高空拦截失败，爱国者和天宫二型防空系统将继续在低空拦截。礼拜五，北京一间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前《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屈辱7年监禁。董屈辱的家人拒绝接受这个指控，说判决明显荒谬。该判决是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听证会上宣布的。现场记者报道说，外国媒体和外交官被禁止进入。2022年2月62岁的董屈辱在和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嗰阵，被北京警方拘留，之后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董屈辱经常撰写自由主义倾向评论，多年嚟佢经常同各国大使馆外交官同记者面对面交流，同佢会面嘅日本外交官亦被中共拘留几个钟头，引起日本外交部强烈抗议。日本外交官后嚟被释放。董屈辱的家人在礼拜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法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之下，宣布董屈辱会见的日本外交官是外国特工。他们认为董屈辱其实是因为在记者生涯中表现出的独立性而受到迫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